三，史前聚落遗址的特征及价值意义。上文中，我们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广大范围内较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史前聚落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列举。在梳理中，我们发现，史前聚落既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层级性的特点，也拥有统一性的内容。因此，对它的理解和认识既不能过于笼统，也不应仅限于某些单一体的微观剖析，而必须在兼顾史前聚落所表现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把握聚落的基本特征，并在这一前提下挖掘它的意义及其形成因素。大体而言，我们审视史前聚落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三个阶段来把握。一，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特征。根据前文中我们对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阐述，不难发现，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作为早期人类聚居之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地点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点。遗址地点的人类活动体现为明显的结群性质，这可能与人类的动物本能有关。一方面，人类是从灵长类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发展而来的，本来就属于群居型动物。大量研究资料表明，人类的群居行为与人类自身体质的缺陷有关。面对大自然中的凶猛动物，体格相对弱小的个体人类是难以应付的，所以只能通过结群活动弥补这一不足，以群体的力量求得生存。遗址地点往往密集分布在一个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范围内，并以独立的遗址地点为活动单元，地点与地点之间形成明显的群落现象。譬如黄河流域的宁夏水洞沟盆地、陕西洛南盆地、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树河流域等，长江流域的广西百色盆地、湖南耒阳平原、安徽水阳江流域、湖北汉水流域和长江沿岸等区域的旧石器地点，都体现了明显的抱团倾向，区域内部甚至形成了遗址群和遗址群团。遗址地点的分布和形态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遗址地点一般位于近水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具有气候宜人、地势开阔和交通相对便利等特点。在分布和形态上，大体与地形地貌融于一体，走向一致，并呈现为三种模式。一是沿河模式，即遗址地点以河流两岸的台地为基础，呈串珠状分布，譬如山西汾河流域、山东沂树河流域等都属这类。二是盆地与江河冲积平原模式，即遗址地点以地表平缓的山间盆地及江河冲积平原为基础，前者呈片状布局，后者则呈树枝状分布，譬如陕西洛南盆地。三是平原模式，即以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带为基础，遗址地点高密度分散布局。这一模式也体现了遗址地点从早期多位于山间盆地、河谷地带向山前平原移动的变迁趋势。以上几个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的特点具有普遍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村落起源与布局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将便于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和一般社会组织原则。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特点也并非完全绝对，因为各区域范围内的遗址地点都有其特定的地域性特点，有些在同一地理区域范围内的聚落遗址也存在规模、形态、等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仍有待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门探究与揭示。二，新石器时代前期聚落遗址的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中期，农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大量考古发现，这一阶段聚落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依靠农业，并且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开始体现出明显的农耕性质。通过对一些代表性聚落遗址的剖析，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落的基本结构、布局方式、相互关系等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聚落规模普遍较小，但散布空间较大。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聚落面积多数在2万平方米以下，2万平方米以上的很少，5万平方米以上的更是凤毛麟角。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口少，实际生活面积的需求小；二是聚落多坐落于山前坡地或山谷台地，地形地貌的特点具有局限性，客观上制约了聚落面积的扩大。从趋势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聚落明显体现为山区河谷地带向山前平原地带迁移。正是由于聚落规模小、数量少，所以聚落的散布空间大，如在两湖及峡江的广大地域，城贝西文化时期就只发现聚落遗址40余处。当然，聚落散布的空间范围大，也客观上造成了聚落外围的实际活动空间很大。在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聚落群，但尚未见有属性明显的中心聚落。考古资料显示，在一定的自然地理单元范围内，由于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丰富的自然食物资源，不同程度地散布着规模不等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从散布空间上来说，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呈现出与周边范围内的聚落相对紧密的关系。譬如里阳平原的蓬头山文化、环松山地区等区域范围内的聚落遗址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虽然聚落之间体现了群体性质，但是从规模、形态和内涵上看，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极少发现地位不平等的空间组织形态。聚落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居住区与墓葬区逐步分开。尽管这期间的聚落面积仍很小，但有了一定的规划布局，居住区与墓葬区普遍分开，这是早期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改变，也是一个重大进步。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早期人类社会的更替具有了一定的秩序性，而且反映出聚落社会有了较为强烈的组织性和秩序性。譬如黄河流域的裴里岗遗址、武阳贾湖遗址、新郑塘户遗址、密县鹅沟北岗遗址等。从墓葬区的情况来看，葬地也往往存在若干群组的现象，可能体现为家族或氏族的墓地区分。房屋布置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武阳贾湖遗址平面呈近圆形，房屋近50座均按规律有序排列。聚落的防御设施少见或是不明显。总体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前的聚落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无论是聚落规模还是形态上都尚未形成一定的规制。与后期相比，尤为明显的是很少见到防御设施，或者防御设施并不是特别明显。目前考古发现的聚落遗址中具有防御设施的，仅见有长江流域的80荡遗址、黄河流域的新郑塘户遗址等。其中80荡遗址可能年代最早，其聚落利用北边一段古河道做天然阻隔，东南西三面由土围和壕沟环绕，新郑塘户遗址则仅见有壕沟一条。聚落中的居址以单间房为主，多间房开始出现。单间房在形式上有椭圆形、圆形、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面积普遍不大。偶有案例如北方地区的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有2座面积达140平方米的大房子。多间房如贾湖遗址第三期就发现有数座半地穴室内留有门槛的房址，属于2到4间的连间房。新郑塘户遗址裴里岗文化时期的房屋有63座，其中60座为单间房，3间为双间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可能意味着家庭观念初始期或是早期家庭生活的出现。综上所述， 新石器时代前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关系相对简单，是一种原始共产共食共享的生产关系。从房址、墓葬和随葬品来看，未见有明显的社会分化，聚落内部的社会成员平等相处，没有形成严密的聚落组织，社会组织形态相对松散。聚落的农耕性质越来越明显，既体现出聚落的变迁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也说明农业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在上文中已有所论及，不再详述。